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我们在网上一起聚会，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，他是信实的主。不管是我们在聚会教会里面，教堂里面聚会，还是在线上聚会，他都是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的主，感谢他的恩典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主导文，我们一起先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9-13节。马太福音，身边有圣经的弟兄姐妹都打开马太福音，第六章9-13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9-13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。马太福音第六章9-1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其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
阿们，
阿们。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荣耀的救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今天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一起来相聚，来荣耀你，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，来向你祷告。主要这日子是你所设立的，是你得荣耀的日子。主要求你借着我们今天的分享得到当得的荣耀，也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亲自的吸引我们进入你的荣耀。你是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我们要尊你为大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从两个星期前的主日开始分享主导文。那首先呢，是主导文的开场白，就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们，也教导今天的我们如何来祷告。比如开场白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们能够在祷告的时候开口称神为天父，因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我们生命全新的身份和地位，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。具体来说，我们称神为天父，是因为神使我们与宇宙万物区别出来，所以我们可以称神为天父。神使我们获得了生命的意义、存在的价值，我们不再同其他的动物、其他的生物一样孤绝地在地上讨活，不知道为何生，也不知道为何死，只是活在冷酷无情的自然的规律之下。我们称神为天父，因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赐我们生命气息的主连接在一起，就我们的生命与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可以称神为我们天上的父。我们单单敬拜、赞美、创造我们的主，我们不再将荣耀归给任何的假神或者偶像。神不仅赐给我们生命气息，而且让我们明白人生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荣耀神而活，所以我们可以称神为天上的父。从此我人生的脚步就是神的脚步，我的喜怒哀乐就是神的喜怒哀乐，我的成功得失就是神主权里的旨意。我们称神为天父，因为神无条件的爱我们，我们活在与神爱的关系里面，我们的得救是确定的，是绝对的。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和事能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我们称神为天父，意味着我们敢于随时随地到神的面前，坦然无惧地向神诉说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。因耶稣借着十字架的救恩，为世人开辟了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像旧约圣经中的大祭司一样直 直接到神的面前祈求和祷告，我们称神为天父，以我们立志跟随主，希望与神密切紧密的沟通，建立关系，有愿意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效法耶稣的效法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因此就成了我们信仰生活的核心。这是我们上次分享的主要的内容，就是我们称神为我们天上的父。因着我们称神为天父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与神建立了父子的关系，我们得以自由地向神祷告。因此，严格来讲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祷告绝对不是人的责任或者工作，祷告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，也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工作，更不是一项有功德、有奖赏的宗教行为。祷告呢，甚至算不上是信仰的基本要求，因为我们与神建立了生命的关系，神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与天上的父亲讲话，我们向天上的父亲祷告，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我们的祷告是对父神的回应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。我们可以向父母分享内心的、心里的各种想法和要求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父母。我们跟父母分享内心深处的心思意念，我还需要什么理由吗？因为他是我的父母，我心里的心思意念，我就向他们去分享。我跟父母的分享，其实就是我内心跟父母那个关系的一种自然流露。他是我的父母，我有什么样的心思可以去跟他分享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8:14-17，他宣告说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，变成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同他同受，和他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明白这个属灵的事实。我们与神是父与子的关系，我们开口向神祷告和祈求，应该是我们最自然不过的一种回应，因为他是我天上的父，我自然对他的回应就是我心里的想法都向他去分享，向他祷告。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回应，我们的祷告不是责任，不是义务，不是要求，是一种关系的最自然的回应。我缺钱了，上大学的时候我缺钱了，我不向父亲要，还向谁要呢？因为他是我的父亲。我心里有委屈了，不向父亲倾诉，我还向谁倾诉呢？我有了新的关系，不首先向父亲宣告，还向谁宣告呢？我有了新的意向和使命，不跟父亲分享，还跟谁分享呢？反过来讲，也只有我们与天上的父神建立了个人的生命关系，我们才得以享用向神祷告的权利。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祷告祈祷是信仰的自然表达，也是一种我们基督徒才有的特权。因为我们跟神有父子的关系，我们认识在天上的父神，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权，可以向神祷告。所以祷告，我们向天上的父神祷告，不是我的义务、责任和要求，而是我的一种特有的权利，只有神的儿女、只有基督徒才有的一种特别的、特殊的权利。这些年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很多不信主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，尤其在国内，每次遇到灾难或者遇到自己 或者是整个社会无办法掌控的事情的时候，总是开口闭口的说我们来祈福，我们为国家为民族祈福。很多人根本不信主，但他非常的强调我们来祈福。我不禁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你们向谁祈福？你祈福的对象是谁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们称神为天上的父，我们开口向神祷告，这是我们信仰的自然表达，这是我们与上帝有了父子关系，这种关系的自然的流露，也是我们基督徒才有的一个特权。我们可以向父神祷告，我们可以向上帝祷告，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有这个特权向天上的父亲祷告。诗篇里很多的祷告就是诗人向神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期待。刚才四位的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一些诗篇的内容，非常的美，非常的感动，那就是诗人他在表达内心的想法，在上帝的面前表达他自己最深处的渴望和期望。所以我们再来读一篇诗篇，就是诗篇诗人大卫王在诗篇142篇的1-7节，他如此的祷告说，我们请一位姐妹帮我们读这篇诗篇，就是诗篇142篇1-7节。
好，我来帮大家读。
你打开视频好不好？
打开了，打开了。
好。谢谢。
我发声哀告耶和华，发声恳求耶和华。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陈说我的患难。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晕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道路，在我行的路上，敌人为我暗设网罗，求你向我右边观看，因为没有人认识我，我无处避难，也没有人眷顾我。耶和华啊，我曾向你哀求，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，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，因我落到极卑之地，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，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，我好称赞你的名。义人必环绕我，因为你是我厚恩，你是用厚恩待我。
谢谢你。那这段经文还有很多的那个诗篇，我们读的时候就发现，整个是很多诗篇，它都表达的就是诗人，就是作者，他内心的想法，内心的期望、渴望，他就到上帝的面前表达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是他们的父，他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表达我们的心愿，向上帝祷告，这是我们有特权，这是我们与神关系的一个自然的流露。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的分享就是在向神祷告，我们在一起的聚会，我们在一起的讨论分享，就是向神祷告。祈祷就是我开口向神祈求，我告诉神心里的忧虑，害怕学业失败，我害怕事业受挫，感情触礁，健康不振，困难没办法克服，我也害怕很多的关系会破裂，大的小的，重要的，卑微的，光彩的，狭义的，偏激的，这些缠绕着我的东西，这些缠绕着我的想法，我可以通通的向神诉说讲明。神是如此有耐心的聆听者，他愿意接纳我的结结巴巴，神会接纳我的词不达意，神甘心忍耐我的唠唠叨叨、喋喋不休，或者说话没完没了。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进入单位上班不久，我刚到单位上班不久，我就经历一件事情，让我非常的震撼，也让我深思，甚至也让我害怕。这件事情就是办公室里的一位中年的同事向一位 比他年轻的多的领导谈工作上的一些问题，那位年轻的领导他很不耐烦的，恶狠狠的对年长的员工说，你少废话，你讲重点。听了之后我真是毛骨悚然，我觉得一位年轻人怎么能够以这样的态度向年长的员工讲话呢？我也想着说，以后我要在这里是不是要很小心，为什么他们彼此沟通是这样子的方式，这样子的语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神不会这样，神是全然爱我们接纳我们的神，他绝对不会对我们失去耐心。不管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，什么样的事情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耐心的听到。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，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没有必要扮演强者，我也不需要做什么英雄。不管其他人如何尊重我的社会地位和我的社会身份，但在神的跟前，我永远只是一个无助的孩子。故此，我可以将我的懦弱、我的小性、我的怀疑、担心、没主见、没方向、危机感全然向神获露。我不需要去扮演一个坚强的人、属灵的人，在神的爱和接纳里，我乐意去掉一切的角色扮演，我回复真我，拆毁所有的戒心和防卫。因为神是我在天上的父，我在向我的父神祷告，我在向我的父神祷告的时候，我还有什么需要去隐藏的？我还有什么需要去掩盖的？他知道我一切的状况，我何必掩饰自己呢？我的生命中没有事情大到神不能管，我的生命中也没有事情小到神不愿意负责。一提到祷告，总有人说教会应该不断地教弟兄姐妹们如何祷告。首先要赞美神，要感谢神，然后要认罪悔改，紧接着要求大的事情，然后再求小的个人的事情。基督徒一定要按照这个次序祷告，甚至有教会要求弟兄姐妹们一定要重复圣经的经文来祷告，让大家的祷告有一个好的结构或者内容的次序。这样的教导已经有它的意义，还有它的作用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们称神为天父，神是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祷告是我们对这个关系的回应，祷告是我们对这个生命关系的一个自然的流露。那我们祷告就应该是内心深处，发自内心深处的一个自然的流露，而不是刻意培训出来的。也有人曾经问我，你们教会的年轻人祷告为什么常常比较肤浅，总是只为自己的好处、考试、婚姻、健康、关系、工作求告神，很少表达对神的认知和感恩。我回答说，我刚信主的时候也总是这样祷告，祷告反映一个人与神的关系。等我们在与神的关系中成长了，我们的祷告也会自然而然的改变。刻意的模仿的祷告或者刻意培训出来的祷告，并不一定能够帮助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。生命成长了，关系成长了，我相信祷告也会改变。因为我们祷告是这个对这个关系的回应，这个祷告是对这个关系内心深处的一种感情的流露。我们需要不断的经营与神的关系，在与父神的关系中不断的成长。年龄还小的时候，我们只向父母索求，希望父母满足我一切的需求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 我们与父母的关系也在改变，我们越来越成熟，我们在与父母的关系中不断的长大，我们慢慢不再只求父母满足我们，也开始更多的认识父母，关心父母，了解父母的心意和要求，表达对父母的感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们称神为天父，我们就要不断地在这个关系当中成长，在这个生命的关系当中成长。一个关系是需要成长的，一个关系是需要经营的，而这个关系常常会反映在我们的祷告当中。他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不能只为自己的好处祷告，也要表达对神的敬畏、感恩和顺服。我们不能一直做小孩子在属灵的事情上，我们不能一直吃奶，而要学习吃干粮。我们要成长，在与神的这个关系当中成长。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与父神关系的自然流露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觉得有些词句带着如此浓烈的情绪，甚至有时候让人接受不了。尤其很多很刚信主的弟兄姐妹，或者很多慕道朋友不信主的人，当他读圣经的诗篇里的很多祷告的时候，他觉得为什么祷这个诗篇里面这些话语、这些强烈、这些情绪、这些字句，让人这么难以去理解？因为那是诗人他对神关心的一种自然的流露，他心里的想法他就自然的流露出来了。诗人大卫王在诗篇的58篇1到11节，他呼求祷告神这样说，我们一起听一下诗篇的58篇1到11节，好吗？诗篇的58篇1到11节，
我来读一下吧。世人呐、啊，你们默然不语，真合公义吗？施行审判，岂按正直吗？不然，你们是心中作恶，你们在地上撑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。恶人一出母胎，就与神疏远，一离母腹，便走错路，说谎话。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，他们好像塞耳的龙池，不听行法术的声音，虽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。神啊，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。耶和华啊，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。愿他们消失如急流的水一般，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，愿箭头仿佛砍断，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，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。他们用你们用荆棘烧火，锅还未热，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。一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，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。因此人必说，一人诚然有善报，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。
好，谢谢冉冉。那这篇诗篇当中，当我们读到的时候，很多人就是说，诗人怎么带有如此强烈的情绪？他甚至讲到，要在恶人的血里面去洗脚，很多这样的表达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这就是一个人在急难当中，在情绪当中，他把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了。诗人大卫王可以如此真诚、激动、迫切，近乎失去理智的在神的面前祷告，表达他内心真实的想法，这一点很鼓励我，很感动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也可以到神的面前，我不需要掩盖，我不需要掩饰，我不需要装作是一个近前的人，装作是一个勇敢的人，而我可以尽情地在神的面前诉说我内心真实的想法。我们不需要掩盖什么，更不需要伪装成强者，伪装成成功的人、敬虔的人，因为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 我们在开口向神祷告，我们向神表达心中的盼望，期望升职加薪，期望成绩出众，期望得到自己喜欢的异性为伴侣，以及各种各样大大小小长期短期的盼望。我没有评估过这些盼望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，我也没有考虑评估过这些盼望是伟大的还是凡俗的，是狂妄的还是谦卑的，我也没有考虑过这些盼望是过分的还是合理的。我有了这样的盼望，我就可以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，向他表达，向他吐露，因为他们都是我真实的想法，他们都是我朝思暮想的对象。我有了这样的想法，这样子的渴望，而我只不过跟我最亲爱的天上的父亲吐露我个人的想法而已。祷告就是我向上帝吐露我心里最真实的想法，我的感受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没有为自己的盼望感到自豪或羞愧，因为我的位分就是在上帝的面前坦白这一切。他是我的天上的父亲，我是他的儿女。至于我的这些祷告是否是妄求，会不会蒙神的应允，我就留给神来判定。我没有必要断定，我想其他人也没有资格替我断定。我把真实的想法交给神，求神来断定我的这些想法，我的这些期望，我的这些渴望。我会在祷告中学习明了神的旨意，也学习顺服于神的功课。但在开口向神祷告之前，我不会假装已经了解神的心意，也不会假装已经知道什么是按神的心意而做的祷告，更不会装扮成神圣的人或者正义的人，只做神圣的祷告或者正义的祷告。因为神是我的天父，我在向神祈祷，他知道我一切的心思意念，上帝知道我一切的心思意念。我只管坦然无惧的到他的面前来分享，来倾诉，来祈求。记得大学刚毕业不久，有一次我跟父母分享心里的一些苦衷，聊了很久之后，爸妈很有耐心地看着我，妈妈带着劝说的口吻对我说，这些事情我们理解，你太要强了，你不要太认真，你是神的儿女，活得轻松一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地上的父母最了解儿女。当我开始讲那些问题的时候，他们对我的回应很清楚，他说这些问题的根深，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，你要学习的功课在哪里。父母最了解儿女，天上的父母更认识我们。我们不需要在他的面前伪装，而我们只需要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。神是我们天上的父。诗人大卫王在诗篇139篇1到24节，他如此表达神对他的认识。诗篇139篇1到24节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诗篇139篇1到24节。请打开视频和话筒可以分享。
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，这样的奇妙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，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定成为黑夜，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在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若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。我睡醒的时候，仍和你同在。神啊，你必要杀戮恶人，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，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，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。耶和华，憎恶你的，我岂不憎恶他们吗？攻击你的，我岂不憎嫌他们吗？我切切的恨恶他们，以他们为仇敌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
好，谢谢。这篇诗篇里面，大卫王写得很清楚，神知道我们的一切心思意念，他是我们天上的父，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他的面前来分享我们的喜怒哀乐，我们的心思意念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分享的祷告是一个信仰的自然表达，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。那我们就不会询问为什么需要祷告，以及该如何祷告。我们祷告，因为我们喜欢跟天上的父神讲话，我们也需要跟天上的父亲讲话。我们跟父母讲话，跟天上的父亲表达我心思意念的时候，与父神讲话是没有任何的技巧和方法的。我不需要去刻意强调技巧和方法，也根本用不着考虑技巧和方法。反正跟自己的父母一样，自然、示意、坦诚、真实，就是再好不过的态度。我很真诚的在他的面前，真实的在神的面前，这就是祷告，这就是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。祷告不纯粹是人的作为，更不是我们基督徒借此修炼灵性或积聚功德的手段。因此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直到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向他表达吐露我的心声。在祷告的时候，什么讲话的技巧、默想的层次、沟通深度，都是多余的考虑。唯一的考虑就是他是我的父，在天上的父，他知道我的一切，他在乎我，我可以到他的面前表达我跟他的关系，表达我的心思意念、喜怒哀乐。神若愿意垂听人的祷告，就是连小孩子甩信的童话也会蒙悦纳。耶稣甚至在马可福音10章13到16节鼓励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的亲近神。他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可以像小孩子一样的去亲近他。这段经文记载到，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摸他们，门徒便责备那些人。耶稣看见就恼怒，对门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，为他们祝福。我们可以像小孩子一样到神的面前，到耶稣的面前，向他祷告，向他倾诉，他会接纳我们，全然的接纳我们。神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可以像小孩子一样的到他的跟前祷告。神不会轻看我们的幼稚，神不会轻看我们的单纯和我们的简单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们只当培养一颗愿意祷告的心，不需要理会任何祷告的技巧或者步骤，只是自然的去流露，去回应 他对我的爱，去回应我跟他的这个生命的关系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心，祷告表达的就是我们亲近神的心，我们愿意亲近神的心。神是我们天上的天父，我们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啊！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满心的感谢你，你是世界万物的主宰，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是我们天上父神的这样属灵的事实。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祷告，因为你是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是你的儿女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吸引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天天活在这个关系与你的这个关系里面，让我们天天享受在与你的这个关系里面。因着这个关系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，没有任何的人能将我们与你的爱隔绝。因着这个关系，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是绝对的，我们的这个关系是，我们的救恩是肯定的。主要让我们活出你的荣美，让我们活出我们你赐给我们的信心。主要让我们随时到你的面前倾心吐意，表达我们对你的爱，我们表达对你的信实，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求你悦纳我们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